翻开5407页最后一行，好，早上我们稍微有提到，那这里面是讲说，我们在第五个部分要不放逸，那我们注意看这个不放逸里面所隐藏的一个意义啊，那就是缘不同的境，做不同的精进。好，那现在比丘于波作业，于一作业，与诸智者同犯行所，就是师长，看似作业，或赋予于所有作业，皆无众议，无众议故，不交不滥，不要搞砸了。那这为什么交跟滥呢？其实，当然这是一种一个描述了哈。你看为什么会交，为什么会滥？交当然有时候就因缘时节不具足，营养不进来，或是时节过了烂掉了，好，诸如此类的哈。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呢，它的不应它不具足这个条件，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委你一个执事，但你说要做不做，或者说不具足该应有的因缘，让这个所做的因缘呢不具足而坏掉啊，诸事难成啊。是不是不坏亦不零落啊？那我想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大概大家也知道，不零落啊，就是说它本身我们先这样整个看完啊，大家因为我们讲到这里啊，早上我们那样不过所做，就是你也不要超越，就它的本分啊，不是零零落落，因为一个法是整合的，是一个连结的。而你不能是把它断开处理的，类似这样，我只能也许就是望文生义，不过听听就知道哈。不比所作，你不能厌鄙视哈，不恶所作哈，不厌恶哈，不急所作，不还所作，不掉所作，不染所作。以所作的不染着，那不掉的话是，我们不会我们经常讲的掉回，就是心掉不安呐。心调有时候放纵于这个事情上，或是如果我们讲调回的话，调取的话，往往是该做未做，不该做做就掉了。好，那不急不缓这个道理要懂。好，随顺世间，因为在所做事不离世间，但他也顺彼逆啊，彼岸也所有规则。那你看他这个所做里面，他代表的是什么？你要守护这么多，当然会得正念分明，会得正念分明。否则你怎么又要不急所作，又要不还所作，这个标准你根本真的很难捏。但实际上一个人长期在修持的人，他如果身心稳定了，他是可以相对来讲，他可以做的，对他所做的应和因缘正知而住啊，是正知而住。今天我们下完课的时候有跟法师在谈这些问题啊，像有时候这个都是经验。很多人这个其实也很难完全怎么讲啦，不过就是我们只是举一个比较不当的，或者就不是很如法的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做事，要不要做事。当然一直做那跟在家一样啊，如果要坐在家坐就好了，对，那难道不做吗？能不做吗？因为又要吃，光吃就够你呛了吧，早上起来啊吃就要啊，哪有不用，因为很多东西它都是你不能去避免的。好，那所以做，还有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关系到每个人都要做，做到什么程度，我能利益什么样的人，这包括菩萨道都在里面。要不要大了，你要吃我要吃，不如我来吃我让你吃，这也是另外一个发心啊。那我其实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很多的修行缺少静的磨练的时候，你的修行往往会架空。我最近在谈一个理论啊，什么理论？就是我们在因明论证里面有中因欲，对不对？那我们每次论证，我们道理讲来高来高去， 高到什么道理，你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是为什么？少了譬喻，少了譬喻就是少了观察，什么观察？经验啊，世间例子啊。第一个，你的理落不到世间，所以你的是悬空的理。你如果没拿世间的理中你的论证啊，原因出来了，例子呢？这个例子的取得恰不恰当，就关系到你说法生不生动，是不是？那你都没做，你也没苦恼过，你怎么会跟人家讲降伏苦恼？你都没苦恼，你一直那么顺利的，你怎么苦恼？对不对？很多东西你无法去觉察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讲说，自己本身未苦过的，很难去说怎么离苦嘛。好，同样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做的过量过不过量，这不在我们讨论。其实它本身是需要，而且它就是一个你不放逸处。你在一个同样的境里面，面对这样的境，起什么样的心，发什么样的愿，你看哦，又如何来顺其因缘，恰如其分？这不要时时观察，你一时时失去正念，你可能就不容易成就这个所作啊，应该怎么如法如他的那个鬼幻啊，如毗那耶所做的，你要没有时时提醒啊，你很容易忘事。我们看到很多人，他经常是讲说，我忽略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你忽略的，你不是故意的。但这个其实不应该一直成为理由。它不能一直成为理由。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呢，它牵扯到大众的时候，它必须要考虑到，因为它有一个观念，比如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如何能恰如其分的做，不在那里钓局，不在染污，这都必须要关系到我对这个东西怎么去定位它。比如这个东西我们讲说，没关系，但问题你一个人做的好不好，其实后面马上牵动很多人。你一个人的疏忽，很多人的苦恼都在后面，只是大家忍耐，但已经动摇大众了。那你可以讲说，我只要稍微努力啊，我的工作这样，但我只要更稍微努力的话，让本来不如法的更圆满，让本来大众会受损的，让他不受损。这里面都是在所作当中应该时时正念分明，观其所作因缘，当如何应机应理的，这都是修持戒法的人应该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这一方面一直有，我有时候当然这是额外话了，现在人缺少磨练，所以诸事难圆满，福德不够了。简单来讲，你看啊，能力不够，其实不光是能力，福德，个人的发心各方面造成的一个福德，就这个事情交给你很难成就。碰到比如说这里大家一堆苦恼，加你进去就没办法收拾了。你也是苦恼人一个，他不会说你这种苦恼，这一群苦恼的你一进去他变吉祥。有的人就是这样，两个真这个论斤论两，有大福德呢，你们不要吵，都算我的，那不就解决了？是不是有这样？那如果现在都算你的，你马上倒闭，那哪能都算我的？我没那么多福德力。有人计较来计较去，有的人大福德人一进来，能将事做适当的抉择，能将事情做。这个事情的那种助因缘做适当的分判，让对方有一个理路适当的圆满，这些都是经验，这都是从过去学来的。所以我讲说，一个在修行当中，如果发觉他所谈的很难在事情的例子上找出一个印证，第一个比量不具足吧，再过来经验不具足，经验不具足，经验具足还不一定拿来比量啊。我们很多人有经验，但不会用哦。反正旁边的看别人倒霉就知道不要走那一条路，可是那已经跌好几次了，他还在跌。 这个也厉害，因为他向来就不知道，他跌了一次再跌，跌跌，别人都已经闪开了，他还在跌，那大概是视线啊。哎，有的人从一观察当中正念分明，而将他入于理观察的时候，这个东西随手拈来都是佛法。生活其实就是佛法，所以这个所做的一切东西，如何不骄不滥，如何不要让你所做的事情到最后变成毁掉了。不成熟的，不圆满的，乃至多过失的，这个里面你看隐藏了多少因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谈说，有些人他很多人这个如何，这个如何？我说哈、哦，现在都不要谈。我知道你很有理想，难办这个事情就让你做啊？怎么做？不知道，随你，只要如法如理应机。随你，因为说当责任交给他的时候，你这个不行，这个缺，我说你看吧，你不行吧，人家还行，人家还行。当你做了才知道，众缘难具足。好，那为什么缺这个？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从镜子面看到自己的不足。因为没去冲撞，没去那个，你怎么知道说，诶，别人做起来很轻松，就简单，换你你就做不来。第一个，这种从镜里面的磨练啊，和学会怎么去观照啊，而且还知道怎么样，如何应缘观察。所以有些人在做一件事情啊，最近有人在，比如说，他认为这个事情我来做没问题。我说，以我来看啊，这个事情让你做，有某方面你会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以我分析，你大概有好几面一定做不成的。你把这个事情看简单了，太多被你不知道了。他说有吗？这很简单的事情就这样做。然后开始举例，一举例说啊，这个我不行，再举例这个我不行啊，我举的都是实际例子啊，我碰过的 啊比如这个这样的事情在运作当中具足哪些经验？我说在我们处理的时候有这些事情你不会，你不具足，你没有经验，你观察不到。所以你这个事情如果你以为做的会非常直接了当，但因缘难成熟啊，从你所谈就知道你观察因缘不具足，你的福德之量不具足，是吧？有人做事很有气魄，但缺少忍辱啊，有的人他有很强烈的社会观念，但没有包容，他也难成熟，是。那这种东西只能走到哪里啊？所以某些人可以做一种角色的工作，再上去，除非他在增长他的福德能力，我这就难了，再上去就难了。为啥？再上去管十个人的，管一百个人，那就不一样了，管国内跟管国内外的。就不一样了啊！我就讲说，有一次我在大陆一个那个戒律道场啊，他们那个道场那时候才100多位，男众，他们就主办他们那个轮流组啊，他说有一个跟我们讲说，他是北方还是南方？他说轮到南方组的哈。他们就快闷死了，很想溜出去吃。轮到北方煮的，南方受不了，我们还不至于吧？他说那种煮法味道差很远了、啊。他说各个省这样轮下一趟来，大概就快受不了了。当然你说，哎呀，吃各省的料理，问题要会煮啊。有的那个胃口差很多。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团体就可能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来对峙这样的东西。那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的经验过于简略，你很难去摄受大众，真的、哦、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什么一路上读书上来的嘛，读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你试看看，你要不是从一件基本的知识领起的，你突然把你因为不小心，不是的，故意，也不是，就是你突然有一个位置给你了啊，你这个位置称其量，比如说你做博士的话，那当然不可能叫你去扫地嘛，好像就这么长一丢，完了没做过，好、啊。 那一般学校还好，他教书，如果是在学院里面，在团体里面，他必须要具足团体的生活经验，或者的话有这个权责但没那个经验，他就会弄出一套你很难适应的东西出来。这都是从经验从修行当中淬炼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一个菩萨在广行当中，其实有些东西是必须要主动去磨练的，那在这种练当中去观察他的因缘啊、真的有时候没有磨还是不清楚的啊。好，如是名为毗那耶勤学比丘第五十宗修不放逸啊。云何于毗那耶勤学比丘以受用力扬恭敬第六十宗因不放逸啊？就是说这个也又是另外一个你要修不放逸的啊，这个应该用什么态度来修？他讲说，为由比丘随所获得力扬恭敬，以所获得不染、不着、不担、不免啊啊，就沉迷呀 啊，不免啊，不闷啊，因为大概是品质不大好，啊、很闷哎哎，或是分的刚好轮到你，刚好是那个不大好的啊，很闷啊，不直啊，不要闷啊。亦不饱玩而受用之，一种单溺于这些东西，身见过患善知出离而受用之。好，第一个善知出离而受用之，不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受用之前要有个想法准备舍。好，所以像佛陀他能受用很大的供养，他不没问题，因为他不染了。那可是当我们凡夫的时候，就有容易产生在这里面慢慢会养成一个串习啊。当你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增加了你对世间更强烈的爱着，这个出离心其实道品已经毁坏掉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哎教学啊、法师啊，走到哪里啊，人家会供养，对不对？那有的人很热心供养，那这个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我说不要，他说你不要客气，不是我客气。他说，我说不是客气，你修你的，我要修我的。哦，我说你这样，我的意思其实不是说不是你害的我了。我说你修你有你功德，但站在我的份位上，有我帮当关照的。你一直在修福，我一直在了福，那怎么可以？你一直在借钱给我，我要还你。当然我不一定还你啊，这是我贷款的哈，到时候要还。我的意思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倒不是客气的问题，其实它是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所以当你受用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种想舍的心情了。所以在你身上如果有哪些你化解很难舍的，这个都是你挂碍处，不管是眷属我黄色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说现在历史没有，历史忘掉，那种心情你要模拟啊。你就突然海啸来到这里，这里大概不会了，哎，好，我山崩地裂有可能，这一晃就山乱人就不见了，对不对？我们晃一下，哪时候会谁倒霉不知道啊？但当初那个几分钟前，那三万人不会认为他会死啊，是不是？那就几分钟后看，你看那个样子，实在是很可怕，好。可是你想，我们会在哪里？不知道啊。如果在一个地震，哪也不是如此。就在我们眼前，你们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他经常做这种无常观察的时候，这个他必须要身见过患。你要放逸的时候，它的主要原理在于身见过患。这个如果你不身见过患，你只是说我不要受用它，其实没用的啊。那这个身见过患，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核心的目标，很清楚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有时候修行会有一个难在哪里呢？你在修都没有人肯定哦。所以说，比如说你在修的本来是有功德了，而且你身见过患远离，结果比我你看一下，我一直远离，我很客气，一直远离，啊，怎么大家都一直取，而且取的人都很凉。很受用，好舒服，只有我一直远离的，是不是我走错了？走起这条路还蛮孤单的，而且倒霉的都是我，牺牲的都是我，啊，他们怎么都还用得蛮自然的，可能是不是我太过要求太多了呢？还是怎么样？他不能身见过患，他不知道他是用出离的心来看这个事， 而不是用世间相对的善恶来看。你不能身见过患，他无法去抉择。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个处理的东西，你要用什么道理？很简单，用实一句就好用的。因为用实的观察，可以把你这个爱做的心几乎都打掉，因为它没用了，一到头都全部没了。好，所以善知出离而受用之，它这里面有不染不着不单不免，好，沉迷之当中，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电脑，是不是？它也都是一个问题啊。这有些东西过跟不及，老实讲，我们都很难去分，那自己看嘛。因为这种东西只能说出一个原则，然后你去抉择到底你是不是已经有执着上去了啊？这个东西，好，你没有爱着，然后把玩这些东西。啊，这个应该在这里能什么修持啊？要不要懒惰，乃至要身见过患，要善知出离而受用之。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啊，在《菩提资粮论》里面就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大家讲那个，有一对夫妻，有一个独生子，他引的是阿含经的啊，到。走在一个地方，那都没得吃，到最后不得已只好把这个小孩子杀了，因为如果不杀了这个小孩子，三个人都要死嘛。不得已就杀了这个小孩子，所以来维持这个夫妻的生命啊。那佛就问比丘说：“你觉得这一对夫妻在受用小孩子的肉的时候，会不会享受？”不错，好吃。上次那个大概我们给他的奶粉的确不错，这个肉蛮嫩的，会吗？当然不可能嘛，因为这是自己的独子爱子呢，怎么可能去受用他的肉？他说：“比丘啊，修学对于世间所受用的饮食种种欲望，当如是想。”换句话就是说，这是苦事呢，这是我不得不受用呢。我受用的是我这个东西容易增长我的烦恼，这时候业报所成的东西，未成道业我才受用这个吃饮食，我怎么会把这个能让我单着的能障我出离的法还呢尽情受用？不可能吧，要比喻这个道理。再过来，随其所得利养恭敬，能自制服，不因所得利养恭敬心住骄傲啊，就说我得到很多，别人很扶持，也因为身见自己有所功德，所以人家才能供养你。你在这里应该要能自负这一份贪着之心呐，啊，所以我老实讲，这是另外一个现象哈，一个观察了，我们有时候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都很想希望大家圆满，那当然这菩萨道是可以哈，简单的心就是我有我给你，这种菩萨道好修呢，我有我给你，但到最后说我看到他很苦，我不忍心，但我却不能给他，那当然就世间人不给他那很好，我们东西留着自己用啊，但对菩萨有时候会很苦，就是说我有但我不能给你，其实有时候对菩萨还呢是很难过的事情哦。但为什么不能给他？因为于他无利益，不给。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我们不断这里面讲说善知出离而受用之，因为他要身见过患，当我们现在平常生活的东西已经受用习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弃在那边了，你知道吧，在表面上这个东西对你有用，其实应该是你的妄想认知它对你有用，不是吗？因为这个法本来没有自信呢，是你赋予它有用的自信又爱着上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会从世间论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其实有用没用还主要的关键都还在你。所以当你认为世间法很多都是必须要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已经绑在这里了。你不用解释什么，你需要啊，你这个需要要不是为法为众生为你自己，其实不用讲很多理由，就是绑住了啦。 你需要吗？此生彼生心系在那里了。所以你可以用它，但你不能被它绑着。可是当你不断在懒惰的时候，就出现这问题。那因此后来就产生什么？刚才我讲的，当有时候当菩萨在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你不能拒绝。但问题，你怎么去防护你自己，却是你的功夫。还有，当有人要利益某些人的时候，假如这个是你的弟子，你应该怎么防他？你当然不能遮挡你的弟子的福报啊，对不对？他的受用。但有时候他不叫福报，因为在眼前叫福报，长远叫障碍。这时候为师者挡掉他。好，那弟子不能讲，师父你是不是嫉妒我啊？啊，我修福大，人家供养多，师父你是不是嫉妒我？不是，怕你障碍，不要你受用太多，不要你单着于这些物欲享受。所以有时候我后来发觉有些地方一直包括我，即便到现在我都很难去拿捏。那也因为这个修行也是看个人，站在我们在师长的立场，我们希望守护每个，让一切人都满意欢喜生活安稳。但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我们也经验也看到，当很多东西越来越如意的时候啊，其实不一定对道心有帮助的，我们也都看到这一点。这两者之间真的要是不是有相当睿智拿捏分寸，都不容易。像我们家有时候这个人应该是给他多对峙一点，那适当时候再把他救出来，好，就再把他成就。所以其实对峙他就在成就他了。但在某些因缘，我们要看到当你对峙他不堪忍的时候，其实连下次度他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他断掉了。所以我们在，这就是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这个现实例子，我们明明知道应该在多方面在磨练他，因为他有这些过失习性，但怎么拿捏到他堪忍的程度，不要让他不堪忍。我这个是不断揣摩的，好，哎，不断揣摩，你必须要哎给他到啊，看他已经不堪忍了。那有时候是一时不堪忍，其实应该再加强一点，但我们狠不下心，我们没那个智慧。有时候真的不容易，这不是师父有内带狂啊，实际上是真的也想利益他，但还没抓住那个要点。好，就像那个我那个阿难啊，阿难佛陀入涅槃的时候，他不是想很多吗？他说：“我佛走的时候，他让佛的这个色身啊，让某些人看啊。阿难的想法就说：我是好意啊，我让他们看了以后，他们会生出离心，不会爱做啊。好，可是假设这样讲说。”你有没有神通？你没神通，你怎么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出离，都不爱做？你怎么没有看到后来不是有人哭到那眼泪就染入了我的色身嘛？对不对？那迦叶就怪他。那当然，这其实都是另外一个视线了。我不认为这个迦叶不懂，也不认为阿难了，它是一种比喻。但我们如果从表面上来看，迦叶的要求还是有它的道理。你都好意，但你真的知道对方的根性吗？你的好意可能形成他另外一个爱着，不一定有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菩萨道一直在广学，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的好意，但我没有好的观察应机说法。所以当初所以阿难很那时候最后要结集经典的阿难很难堪的呢，当众被迦叶一点一点点出，点到大家都瞪着他，哎，你看呢，瞪着他，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初是这个意思。那迦叶讲说，你就算这个意思，但你没有神通量，你不知道每一个这里每个人的通，每个众生的心的了解他们的那个智慧，你凭什么这样做啊？ 没话说，所以他有很感伤说，活在的时候还有活好靠，我不在的话，明明佛叫我不要哀伤，说我入涅槃以后可以靠家舍，结果才走就被修理了。家舍，我阿难有点委屈呢。哦，不过你看当众不是病出啦，结局的时候请你出去。哎，你不要，我们那个相貌画阿难都画得很年轻，对不对？你讲差不多那处理啊，当然也就算了，没关系。你这个年轻人被老年人修理出去啊，我们这个小的没话说，鼻子摸得出来可以。可是你要知道啊，阿难当活的使者多久？换句话说，阿难其实也不年轻了呢，不年轻，长老级的呢，不是吗？竟然被当作哎出去，要是我完了。我要跳起来。不过阿难离开以后他也很忍辱、啊、他出来以后他就说、啊、你不理我，我无法自己干为的，没有，他积极到各村落也继续弘法，他还是散布佛法，因为他很懂得佛法，然后后来就精进修持，一靠枕头就证阿罗汉嘛，就这个例子。那完了以后迦叶他去找迦叶嘛，啊，假设说要证明你有没有证阿罗汉，就从钥匙孔进来嘛，是不是？那他就进来，那一进来以后，迦叶就跟他讲：“哎，希望你不要见怪，我是要刺激你的。哎，就是说我要刺激你赶快证果。啊，其实阿难，我蛮因为各有。”因为我相信迦叶绝对不是诚心狭隘心胸，现在很多人在描述迦叶，就描述着那一个非常糟老头的那个罗汉呢，怎么会是糟老头，对不对？他知道，他早知道这种因缘，他业这个因缘。那我认为阿难也非等闲之辈，他其实也是为了成就佛的弘化，所以没证的，所以他一精进也就证了。啊，不过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虽然说你可以，但你不一定真正能，你好意，但你不一定能真正成就这个好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讲说，我们现在福报很大，对不对？啊，各种供养都有。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其实也是要留意的，因为它很容易忽视道心。嗯，好，我们接着再看。云何以比那也勤学比丘依求多闻？哦，这个比那也勤学比丘哈、哦，他也要依求多闻等第七时中因不放逸。好、哦，所以我们这边那个龙地法师在戒法上也是一个老师嘛，啊、哦，以后你可以多教他们要多闻，对。应该也多闻，就像这个男有的人，就像早上讲的，有的人就是守住了一个心门，啊，守住的戒律，但见不容易进去，啊、哦，像你们能这样广学实在不容易了，啊，戒、哦、持的清净又能这样学不容易，所以同样的道理，你看他这都是以毗那也勤学比丘啊。依求多闻第七时中也要应不放逸。好，未有比丘弃舍世间所有奉送以是论持论寻找文章随顺世间相应多闻。以佛所说所有甚深相似甚深空性相应缘性缘起。好，若顺若逆一切经典恭敬受持令得究竟。好，那就是说他弃舍世间奉送啊起世的这种持论这些世间法不沾染。啊，当然这是声闻啊，但菩萨为广学的时候又有不同意义的。啊，不同意义。那个如果在菩提资粮论里面谈的菩萨就不一样。啊，这个有力的菩萨跟未有力的菩萨做法不同。未有力的菩萨应该怎么样多忏悔。多忏悔。那有力菩萨凡世间善法能利益到众生的有力菩萨都学， 态度完全就另外一个 完全是不同的、哦、就是不一样，所以初学菩萨跟老学的做皇不一样又一样、哦、所以当然在声闻上来讲这个世间文章是不要，所以是世间，所以因为世间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啊，普遍我们看到很多的学习就慢慢有点背离了原来的那种修学的一个因缘，就是说我们都平常出去在根性未稳的时候啊，就已经收学太多世间法学，这个到最后变成善根坏掉，善根坏掉，为什么？他欲于文字寻思啊，一直在劳动，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要么只能，当然不一定绝对不好，但问题必须要拿来正用。可是发觉就是本的东西啊，本未立啊，本未立啊，结果就容易混乱掉了啊。他说，随顺世间相应多闻啊，以我所说所有甚深啊，这个相似甚深空性相应缘性啊。像因缘的道理啊，这个缘性啊，就是因缘啊，等无间缘啊，所缘缘啊，四种缘性啊，缘起十二缘起啊，若顺就是流转十二缘起，环昧十二缘起啊，若逆一切，若顺若逆一切经典，恭敬受持啊，令得究竟。因为这个是根源啊，这是法的根源啊，法体啊，甚至来讲说，包括我们谈这个，因为它是毗那耶勤学比丘，因为整个毗那耶的还不顺着缘起来的，才能知道整个律法的意义，它真正的缘起道理啊。所以从这里也容易知道对律的一种受持啊，能更加圆满了、啊。所以他讲说，在这个道理应该多学啊，非观诸法纯有所得，所获胜利啊。就说并不是要你观诸法纯有所得，变成以有所得来观法，就你闻法不是为有所得，是以无以空，因为它空相应的，空性相应的啊，明得究竟啊，不是这样所获胜利，也就是观诸法纯有所得，有所然，有所执见执着啊，所获胜利明得究竟，不是这样。非观诸法免脱论难所获胜利明得究竟啊，这是不对的。就是说我并不是观诸法以后我能在思辨上能超越别人，就是在论辩当中我能超越，我不怕别人因不同理论来折服我，在论辩当中我能超越他。但这个重点不在这里啊，他说其实并不是为了在于辩解上学问上知识上胜过别人，不以这个所获胜利作为究竟啊。他所有的问题在会为利养，会为恭敬，乃至但为自得调伏，自得极尽，自得涅槃，自得沙门自得沙门若婆罗门最上义利啊，若以此法善听善受，读诵同理，纯熟究竟啊。他就是说应该是在于自得调伏，自得极尽，自得涅槃，自得沙门啊、哦，就是他其实闻法的意义是往倒在这个地方上。那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但这个问题就是知道跟知道，但问题就马上用现实的角度来论，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就像最近也经常有人在谈论有些佛法的问题，就是说你谈完之后，我们会刚开始在你谈的时候觉得可以用、哦、不觉得非常功德很殊胜，那谈完以后那怎么用啊？在空中啊，怎么跳下来跳不下来，就是用不下来，用不下来。换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在抉择法义的时候，它其实不为其他的道理。如果以声闻来讲， 啊，那菩萨更不是，菩萨当然是以自自利利他，当然是相应空性的道理。问题就是，当我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是有一种为的自得调伏，所以我知道这个调伏的原理，那我知道如何自得极静。那还有，你杂乱，你心不极静的原理在哪里？理由在哪里？那我闻这个法，其实就是要对治它的。好，比如说你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诵大般若经，对不对？诵的时候非常舒服啊。但问题其实现在你试着再看，我因为我自己过去是比较用这种习惯的。比如说我们在诵经是这样看，当然也会随文观嘛，哈。但你试试看，就是经典不断在提醒的东西，你能不能现在用？就是现在就用。你试着看能不能就现在在观察的时候，我不理我的音声，但我虽源于音声，却能依以经典所告诉我的证件来抉择。你用看看。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当你如果慢慢要领，你要用这种心情哦，你不要说诵经诵完啊，当然诵经诵完你可以不诵经，单独观空也可以。但问题我们现在在诵经读经解经，其实用意就是为了要自得极静，自得涅槃，所以它不是一个隔离的方法，隔离的是不同，不是它现在你要能用现在就用，总之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拿来自得调伏的，它是一种自得调伏的心情来。所以假如没有这种观念，你会发觉就是说你以为懂，但拿来现实当中竟无下手处，那就是说不懂，那就是不懂啊。因为懂了没用的东西，这就是不懂啊。在佛法里面懂的就是有用，或者你懂多少用多少，如果你发觉完全是隔离的，那你不能用。不过我们之前讲到空的道理在哪里，缘起性空的道理，其实讲太多讲太高，讲到你可能只能论说一切空性，但你现实当中面对烦恼你如何舍离，就是观空啊。怎么观空啊？就是它空的空的空的，没有这没用啊。他应该看这个东西的不安稳性。那为什么它不安稳？因为它是因缘合的，众缘生灭合的，所以他不安稳。从不安稳性里面看到没有自信法在那里度存，那就是一种原则的活用。那这个活用就从哪里来？比如说从我们的身世来。我们现在在观无常的时候，是不是还抱着常的想法，对吧？但没关系，你就继续抱。那抱的时候，但你至少知道我一定会死啊，其实已经是不是至少对现前身心世间的执着，是不是已经开始从不安稳处开始舍离对他的自信值？原理就这样，是这就作用啊。就是我对他很信任，和我透过不同的角度让那一个信任开始，我想诸法不保性，世间法不保性，就是这样啊。当我能让你说到，当你我从很多道理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以空法的应用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拿来引导别人啊。比如你对这个事情的执着，好，那以我对世间法对佛法的了解，我那如果世间法不熟，你也不容易拆，你不容易帮他拆解哦。好，你只能讲说啊，这个法就缘起性空的啦，假的啦，懂？你讲不出它的原理来。可是如果像比如说我举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可爱，你真的能举出它不可爱，而且你还能举出像这一类事情往往都要靠哪些条件啊？这条件啊其实不安稳的，你举出了很多例子，的确针对这个事情把它的不安稳的靠众缘和合的不安稳人讲出来，他的爱着心是不是就对了？好，我常讲的就是本来是百分之百信受， 现在开始有保留 90% 信守，其实他已经松 10% 了，那个卡达扣里就少一点了，肩膀酸痛。为什么？精神紧绷没那么紧了嘛，他懂得放松。为什么？再也不全然依靠了。后来慢慢再从更细的观察那些不安稳相的时候，他开始越来越不信守。那一般众生在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产生另外一个反弹，这个东西不信受的时候，我去找另外一端可信受的，我的又来了。所以世间不可爱，那我要找一个可爱的，找到宗教去了。结果他另外在宗教里面想要找到依靠处，而这个依靠不是依法，而是依个，看是依着师啊，一个道场啊，一个什么东西，结果在这里另生爱着，另生苦恼，哇，那就出这种问题了。所以他会逼出这种问题来。可是如果你恰当的观察，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在这里知道一切法都是如此，而我在观察他的无自性意的时候，其实我常讲的并不是叫你舍离什么东西，叫你牺牲什么东西，其实是叫你放下你的执着而已。你的割舍并没有实质牺牲，反而是舍掉你那个从来不是真正拥有过的东西，而那个不曾真正拥有过才却以为拥有的东西是让你轮回的。好，当你敢于去舍，你就知道说其实你得的解脱是更快。所以变成还是有力勾牵的，也就是说你勇于去观无常舍离，因为你知道那种远离一切世间爱着，反而更能成就解脱的清净功德。诶，这时候他这种舍离啊，从世间观察当中慢慢能超越出来，就有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在引导人观察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就道理一直在谈，而是你将这个缘起的道理直接就他生活当中的所挂碍处里面。那我们可以谈，纯粹谈原理，就是五蕴。那如果直对那些因缘还未具足的，我们在引导人，就是就他所爱着处啊，为他建立出一个什么？多几个观察，看到他所爱着的不安稳心，那这个一定是从哪里角度让他舍离爱着缘起，所以你就让他的那个缘起，这个法所形成的重因缘的那种不安稳心，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心。只要慢慢能放下对他的依赖挂碍的时候，他的苦就在减少了。那有时候有比较方便，就算你这里受苦，我给你更好的，那这个有时候会引证自可。那有时候是暂时取代可以，但真正的解脱法一定是就此法的自性处观其不可得，这才是解脱法。那这个都是缘起的应用，而且在生活点上。所以有的人你在这种观察的时候，你经验加上你的经验，有的人他说诶，奇怪，师父你怎么能讲这些，其实那就观察而已啊。好，甚至你在说你的苦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我他不安稳了啊。这个道理其实都可以，所以我们的佛法不会一定架得很高，是应机说的深浅不同，但其实都不离，包括我们讲世间人世间的善跟恶，恶报跟善报，其实也从缘起谈的，都是从缘起，只是你把那个观察点缩小，用的更世俗世间。那其实你在讲述人世间的善恶果报的时候，以一个证见者在说的，他还是缘起，他不离开缘起的，所以他不会迷失。所以他可以跟你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的那么斩钉截铁，因为他知道是应起因缘。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真正内涵还有很多因缘，你内心清楚，只是不说而已。好，我们这节就到此。